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父亲今年88岁了，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不像这么大岁数的人。父亲下楼去乘凉，邻居跟我说，你家老爷子越活越精神了。父亲能有今天的好身体，还是得益于法轮大法。父亲早年有心脏早搏、脑梗、小脑萎缩、胆囊炎、胃溃疡等多种疾病，人很瘦弱，又有点驼背，看上去像个病殃殃的小老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父亲因为怕心，又被中共谎言宣传毒害，反对我修炼。但是经过20多年，他看到我在修炼中因心性的提高表现出的善良真诚，以及几次大的病业考验中没去医院而恢复健康的实力，慢慢的他又相信了法轮大法好。下面谈谈父亲因相信法轮大法好在他身上发生的奇迹。父亲83岁时，一天夜里突然拉肚子，拉了几次后他有点撑不住了，瘫在床上起不来。凌晨5点多，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下午4点多，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脱水了，还在发烧，医生把他送进 ICU 了。我是在第3天进 ICU 看望父亲的，只见他全身插着管子，双目紧闭，身上盖着薄薄的白单子，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姐姐告诉我，医生说他得的是轮状病毒，现在已神志不清了，让我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在父亲耳边说，爸，你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我隐约感到他的头上下动了动，我就在他耳边念了起来。过一会儿，就听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回家，我要回家。我回家和母亲商量这事，母亲说，进了 ICU 就等于进了鬼门关，他想回家就让他回来吧。第8天，在医生不同意，家属亲笔签署，一切后果自己承担的协议下，把父亲接回了家。拔掉管子的父亲像一滩烂泥，根本站不起来。回家上楼都是我丈夫背上楼的， 躺在家里的床上，他的心放松了，把子女都叫到身边，有话要说。姐姐们走后，我24小时看护他，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他状态好时，自己也念。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父亲不但没像医院断定的那样，反而能推着学步车到客厅沙发上坐一会儿了。父亲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把他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2024年7月的一天，父亲突然发高烧，39度多，赶紧把他送医院。一路上我还时不时地提醒他，爸，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笑了笑说，我知道。一看他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慌了。在医院做了 CT、B 超、心电图等等一套检查下来，已经一天过去了，医生也没开药。到晚上检查结果出来时，医生开了退烧药，正准备给他吃退烧药呢，摸摸额头，不烫了，用体温计量一下，真的不烧了，就没给他吃退烧药。第二天，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你父亲疫情期间有没有阳过？我说，没有呀。他指着 CT 片子对我说，这片子上显示肺部有占位性病变，可能是肺气肿或肿瘤之类的，片子显示是两年前就有的，现在已无大碍了。医生接着说，你父亲的这个病症当时咋没反应，我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了。医生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当时的两年前，也就是2022年，正好是中共病毒疫情封控期间，那时这病要是发作了，后果真是不敢想象。是大法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父亲，使他躲过了生死劫难。是法轮大法，是师父给我父亲延续了生命。现在他每天听一讲师父讲法，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乐得像个老小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他被货车撞断了肋骨，住进医院。半夜里，他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声。第二天早上，他就坐了起来，肋骨接上了，不疼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神奇事。2007年4月25日下午6点多钟，我骑电动车从同学家出来，刚走了不到两华里， 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这时我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正要拐弯，突然间一辆货车超车行驶，把我连车带人给撞飞了。我的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来，发现我正躺在肇事司机的怀里，他揽着我，身体在发抖，他使劲地摇晃我，不停地喊着让我醒醒。这时我对司机说，我没事，别害怕，你把我扶起来，我自己回家就行了。司机看我能说话了，就哭着说，你这个人，你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了。我用力想爬起来，可我的左脚不听使唤，我让司机帮我站起来，可我左脚根本站不住，我的提兜被摔在公路上，我就让司机帮我拿过来。我摸出电话，打了电话给我同学，让他送我回家。同学一过来，一看我这张脸，吓得都认不出我了，哪肯送我回家。他赶紧和司机把我送到附近的乡镇医院。到了医院，医生看我伤势太重，不敢收留我。这时我有些迷迷糊糊，他们又打了120，把我送到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丈夫和我哥都在医院等着我了，他们一看我这个样子，心里都没了底。我看到司机站在急诊室的门后哆哆嗦嗦，我仍向他做了一个没事的手势，让他放心。诊断结果出来了，我的左侧断了2根肋骨，左踝骨断裂而且错位了，牙床严重损伤，上面4颗牙和下面2颗牙几乎要掉下来，还断了1颗牙，整张脸严重变形，左侧脸部血肉模糊，我的前额被撞得像老寿星的额头一样老高，两眼像熊猫眼似的乌黑，医生强行要求我住院，脚踝骨要做手术正位，牙齿和牙床也要做手术。接着医生就把我推进病房里。我哥从医院回家，对我母亲说，我大妹这次伤得很重，脸不成样子了，肯定留下残了。哥哥又怕母亲担心，安慰母亲说，不过大脑还很清醒，只要孩子还有娘就行。到了晚上，我躺在病床上，浑身不能动，整张脸和满嘴火辣辣的难受，我就用手把牙床都捏正，把牙一个一个排齐。因为我和丈夫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于是我戴上耳机，开始听大法师父讲法。我和丈夫都很平静地面对眼下的情况，所以丈夫进出病房，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没想到病房的人背后指责丈夫，他们说，你看他娘都伤成这样了，他还像没事儿似的。原来我被撞得毁容，病房的人都认不出我有多大岁数，还以为我是丈夫的母亲呢。半夜里不知到了几点，我就看到一只大手在我左侧的一排肋骨下轻轻地往上拖，这时我听到骨头对接咔嚓咔嚓的声音，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把我断的2根肋骨给接上了。作为修炼人，出现这种超常的现象，我一点也不吃惊。紧接着我又明显地感到法轮在我5脏6腑到处旋转，我感到浑身轻松舒服，就这样我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肋骨竟然一点也不疼了，于是我就一下坐了起来，我又摸了摸牙床和每个牙， 牙床竟然也恢复了原样，牙也都长住了，连那颗断了一截的牙也长得很结实了，敢咬馒头了。同病房的人看到我在一夜之间就坐了起来，觉得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请他们也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给他们讲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事。我临床的一位建筑工人在切地面砖的时候切断了四根手指，因时间过长伤口被严重污染，医生说街上成活率几乎为零，但他非常相信我讲的大法真相，让我帮他做了三退。他还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医生恭喜他，说他四个手指的成活率是 100%。 他一听非常高兴，后来他妻子和孩子们来看他，他让我也赶紧给他们做三退。他说法轮大法真的很好，不像电视中演的。后来两个医生来查病房，看我像没事一样坐在床上，一个医生吃惊地大声对另一个医生说，这不是昨天晚上刚进来的吗？他不是断了肋骨吗？他怎么还坐着？医生让我丈夫拿出拍的片子，这两位医生一起看着片子说，你看这不是断了两个肋骨吗？这人小脑肯定出了问题，赶紧给他打治小脑的药。我说，大夫，我的脑子没问题，别给我打针了。一个医生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说，大夫，你的头还是我的头呢？医生一听点点头说，这人脑子还很清醒。他们临走前，一个医生又让我摇晃一下身子给他们看看，其中一个医生皱着眉摇着头说，真是太奇怪了。两天后我决定出院回家，但医生坚决反对，他还要给我做脚踝骨手术。我说不做了，医生说不做以后肯定就成了瘸子了，还说是人家把你撞了，又不用你花钱。但我坚持出院，医生让我跟丈夫签字，他说以后出了任何问题后果自负。我出院几天后，我丈夫就给肇事司机打电话，可司机的电话已经停机了。丈夫又和一个朋友跑了几十里地，找到司机的队长家。队长和他老婆看到我丈夫都很害怕，我丈夫就告诉他，是想让肇事司机把车提出来，别影响了生意。丈夫说，我们夫妻是学法轮功的，绝不会讹他们的。队长一听，激动地握着我丈夫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后来丈夫还给他们夫妻做了三退。其实测量车祸现场，我被撞出了24米，司机应该负全责。可肇事司机的哥哥是我们当地公安局的，他就找了当官的人，结果我跟司机各负一半责任，但我跟丈夫根本不和他们计较。当时丈夫和朋友还到了司机屋里，一看他家里包括电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后来听队长的邻居说，原来他们知道我伤得很重，仅仅毁容一项他们就得支付一大笔钱，如果最后让法院判决他们不赔付的话，怕法院强制执行用东西顶账，因此他们早做了准备。 第二天，丈夫和肇事司机到交警大队办理了提车手续。丈夫告诉肇事司机，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司机听完丈夫给他讲大法真相后，就做了三退，还激动地双手握着我丈夫的手说，多亏你们是学法轮功的，以后我们是朋友了，谢谢谢谢。我出院回家后，不断地读转法轮，虽然双脚还不能站，我就用一条腿站着练功。六天后，我脸上的血痂都掉下来了，半个月后，我的脸就恢复了原样，红光满面，一点疤痕也没留下。到了第26天早上，我和母亲练法轮大法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我的左脚踝骨突然咔嚓一声，左脚立刻就不疼了，我练完功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第二天，我骑着电动车回老家，婆婆看到我好得这么快，高兴地让我走走给她看。婆婆说，练法轮功好的就是快。从此以后啊，婆婆再也不抵触我和丈夫练法轮功了。一个月后，我骑电动车跑了40里路回到娘家，哥嫂看我走路正常，脸上一点疤痕也没留下，他们惊喜地不知说什么了。他们还让我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一遍，到了中午，他们还特意多炒了几个菜向我祝贺。有句话说呀，伤筋动骨100天，可不到一个月我就恢复了健康，亲朋好友们跟我周围的人都从我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多年来，我丈夫在中共高压下，对于我给他的真相总是嗤之以鼻。他是那种享受型的人，活在当下就是他的口头禅。他天天除了饭后走走路就是骑行。前年，他与当地车友自驾游一个月后高血压上升。去年，他与摩旅骑行一个月带回糖尿病，回家就住院调理接受治疗， 自此一贯爱好美食旅游的他，看着美味只能嘴馋，未来失去光泽，看着他逐渐消瘦的身躯，整天无精打采。他家族有猝死史，大伯、父亲、堂哥、胞哥都是高血压脑溢血猝死。他几次对我口头安排他的后事，我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相信大法好，大法师父能救你。我很自然地给他背论语，还有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等，反复给他背了几遍。他钦佩道，你真行，有毅力，居然能背这么多。那段时间我陪他一起看真相影视，再次成为神，为你而来，震撼律师心灵的故事，法轮功代表中国人的良心。1400例假新闻您看穿了吗？反迫害是搞政治吗？法轮功为什么要上访？425上访真相。党文化灌输的毒素在观看这些视频中一点点瓦解。丈夫看后感慨道，其实法轮功没啥呀，真善人多好啊，也不是党媒宣传的那样。如果老姜不搞这场迫害，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的觉醒给自己带来福报，最显著的是睡眠好了，高血压和糖尿病也没服任何药，监测正常。截至目前，丈夫已听完一遍《九评共产党》，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他也看过，功也教过，他认同大法好，但还未走进来。他说，你们做得太正，要求太高，我很难做到。有位朋友，我习惯叫他有才兄，相识于2016年春。当时我们一行路过贵州时，我提议大家去平塘观藏字石。我们一行三辆车，共14人。步入景区路上，给他们讲真相的主题自然围绕藏字石。瞅准时机，包括门票等内容介绍，六个大字中的简繁体，一行人中就他夫妻俩乐意听，而且还说要把门票珍藏保留着，意义非凡。贵州一别转眼到了2021年，一天我正在医院广场讲真相，遇见他被儿子用轮椅推着，当时只见他歪着头流着哈喇子。我上前问，有才兄，你怎么了？他口齿不清，目光呆滞地看着我。看他这样，我内心一阵酸楚。他儿子在一旁解释，突然脑梗来这住院。我附在他耳边，还记得几年前去贵州景区告诉你的九个字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他一机灵，好像想起来了。我嘱咐他儿子一家人一起念这九个字，很快就会康复。今年过年期间，我们再次相遇，他见到我就说，感谢妹子救了我。我说，千万不敢这样说，救您的是我们师父，要谢就谢我们师父。他侃侃道来说，幸亏犯病的第二天很幸运地巧遇到我。我说，这是您与大法有缘，是我师父慈悲巧安排的。他还说，和他同病的病友有的已过世，有的坐轮椅拄拐杖的，还有卧床不起的。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打量他，这哪像当初在医院里面遇到的他呀，根本不像得过脑梗的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咋都不敢相信面前这个精神饱满、干净利落的他与医院里遇到的是同一个人， 简直不可思议。他妻子接话说，头一天得的病，第二天在医院就遇到你，太神奇了。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就回家了，天天念那几个字。刚开始他没记性，一会儿就忘了念，我老提醒他。出院时医生都说，你简直创造了奇迹，没见过这么快就能出院的。我送给他们一个真相 U 盘，并教会他们如何在电视和手机上使用。他俩如获珍宝，立刻盘腿观看。我也为这两位可贵的生命得救而高兴，感恩伟大的师尊无量慈悲，救度世上所有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圣经中约伯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请您耐心听下去，也许您会从中有所领悟。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在西方，约伯的故事被大量诵读，多是因为这个问题。约伯记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犹太教、基督教各宗派都接受这部书为正典。这部诗篇性的著作因其通往智慧之路的属性而受到世人重视。约伯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仇视的对象。约伯一生在受苦和坚忍方面的经历为这个名字留下了很好的诠释。在约伯生活的时代，以色列人深受鬼魔崇拜的污染，但约伯却谨守着对上帝的纯真崇拜。据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那时候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据约伯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活幸福，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家道丰富，牛畜成群，仆婢盈门。约伯在灵性上也很富足，他乐善好施，人们对他都很敬重。然而这一切美好终于成为约伯受到挑战的缘由。一天，上帝耶和华在天上临朝时提到了他的忠仆约伯，在场的撒旦跳出来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撒旦称，上帝若剥夺约伯的美好生活，约伯必定会舍弃对上帝的忠诚。耶和华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容许撒旦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但不准伤害约伯的身体。于是对此毫不知情的约伯开始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他大量的财物被人掠走，他的十个儿女在一场风暴中全数罹难。经历这些猛烈的考验，约伯依然坚信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于是撒旦声称， 只要他能够伤害约伯的身体，他就可以使约伯背弃上帝。上帝答应撒旦可以伤害约伯的身体，但不准他夺去约伯的性命。于是撒旦让约伯染上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约伯的肉和口都发出恶臭，以至于他的妻子和亲友们都厌恶他，远离了他，并且约伯的妻子看见他到了这个地步还忠诚于上帝，便催逼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为此约伯斥责了妻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撒旦利用约伯的三个朋友去所谓的安慰约伯，这三个朋友分别名叫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起初因为远远的已经从外形上认不出约伯了，便放声大哭，他们把尘土也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与约伯一同席地而坐，不发一言。经过七天七夜的这种无言安慰之后，约伯终于打破沉默，与这些所谓同情慰藉他的人展开了一场冗长的辩论。在辩论的第一回合中，约伯开口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并向上帝呐喊何以让他继续活下去。因此以利法指责约伯对上帝不够忠诚，以利法宣称正直的人肯定不至于招致灭亡的下场。他还忆述了自己在夜间所见的异象，有声音告诉他上帝不信任自己的仆人，特别是那些有如地上的尘土般卑微的世人。约伯受苦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他。约伯回答以利法，其实他的痛苦呻吟是任何生物在遭受极大苦难而感到沮丧时都会自然发出的，唯有死亡才能带来疏解。他斥责这些友伴合谋为难他。接着比勒达加入辩论，他暗示约伯的子女们可能得罪了上帝，而约伯本人也不一定就那么正直，否则上帝必然会垂顾于他。约伯表示他坚信上帝并非不公平，上帝也无需像人类理解的那样向人类负责，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只能恳求上帝恩待他。此外尽力为善终究有什么益处呢？地上没有公义的审判。他问为什么自己要经历百般试炼，并恳求上帝记得他只不过是用泥土造成的。他知道上帝以往的仁慈，却表示即使自己是对的，继续自辩只会徒增上帝的恼怒而已，那他但愿死去好了。从约伯与以利法和比勒达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便约伯这样忠于上帝的人，当身心苦楚到一定程度时，会多么希望周围的人理解自己，多希望上帝像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能理解和希望的那样，完全站在自己的一边。这时索法也加入了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小孩子，岂会相信你的虚谈？你虽然立言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上帝若发言必定会揭穿你的罪过。索法问约伯，你能测透上帝吗？他劝约伯要把恶行除掉，那样才会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约伯知道自己以往的正直言行，也知道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便讥讽三位朋友说，你们真是子民呢， 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他认为他的朋友们若观看上帝所造的万物，必能学到一些教训。约伯说，这三个安慰者沉默不言才是更有智慧。他深信自己是正直的，并恳求上帝垂听他的恳求，想到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于是约伯祈求上帝把他藏于某处，在那里等上帝的愤怒过去。他争辩的理由是，人若死了，能再活过来吗？活不过来，所以还是先躲过上帝的发怒为好。在辩论的第二回合中，以利法嘲笑约伯见识浅薄，并再度贬义约伯对上帝的忠诚。以利法声称，无论凡人还是天上的圣者，都无法赢得上帝的信任。他还间接地指责约伯妄自高超，为人虚伪，对众人的帮助不过是行贿罢了。约伯认为他的朋友蒙昧无知，他排斥道，用虚空的言语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他说这几位朋友的安慰有如指黑夜为白昼。约伯仰望上帝，渴望上帝为他伸冤，因为他深信上帝对他的苦情肯定了如指掌。争辩越来越激烈，比勒达非常生气，他质问约伯，难道大地会因你的愤怒而荒凉吗？他警告说，约伯会自陷罗网而成为别人的见解，最终必断子绝孙，后继无人。约伯回应，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他深信必会有人为他辩屈。和比勒达一样，索法也觉得约伯在辩论时的一些言辞羞辱责备了他，而使他难堪。他也说约伯遭受苦难是罪有应得。索法表示，恶人必遭上帝的惩罚。辩论到此，约伯已经从被同情和怜悯的人变成了一定有罪的恶人。对此约伯予以了有力的反驳，如果恶人必不能逃过上帝的惩罚，为什么有些恶人却得享高寿和富贵呢？为什么他们能养尊处优，灾难并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他指出一个事实，富人穷人同样会死亡，而有时恶人死时尽得平静安逸，义人反而心中痛苦直到死亡。故事至此，修炼人可以看到，约伯不是恶人，可是他在矛盾和无端指责面前，只顾强调自己的正确，拒绝反思，因此看不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在辩论的第三回合，以利法再次猛烈抨击约伯，讥笑他，自称无可指责。他开始给约伯以往的善行冠以恶的名声。以利法说，约伯为人奸恶，没有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还恶待孤儿寡妇。约伯的私生活也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检点。这正好解释约伯为什么现在落得如此境地。了解约伯的人都应该知道，以利法所指出的恶行并非约伯的实际情况，但约伯这时候是否悟到自己并非无可指责呢？没有，因为以利法指出的具体问题完全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于是约伯维护自己，以事实反驳以利法的无理指控。他自信地声称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案件在上帝面前陈明，因为上帝肯定知道他是公义的。比勒达则立刻反驳，坚称 在上帝面前无人是洁净的。比勒达这个论断其实很有智慧，但约伯哪里听得进去？作为旁观者，我们应该还记得，此时的约伯正深陷撒旦所强加的浑身痛苦发臭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听到的只是比勒达对他的诬陷，他不能冷静下来查看自己有哪些不够洁净之处。在这第三回合的辩论中，索法并没有参加，他无话可说。尽管如此，在最后的回辩中，约伯依然描述了上帝的智慧，可见上帝在他心目中的神圣。他说，上帝的智慧在人所能观察到的外太空、地球、云彩、海洋和风等事上显示出来，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全能者所作所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只是稍微反映出全能者的伟大而已。人知道地上各种宝藏的出处，但智慧从何出来呢？人曾在活物当中寻找智慧，也在沧海里寻觅，金银并不能买得智慧，唯有上帝眼目遍察天地之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支配雨水和暴风。约伯指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宣布说，我至死也不舍弃自己的忠诚。饱受痛苦的约伯接着追忆自己一生的往事，他多么渴望恢复昔日所想的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他曾拯救困苦的人，对瞎子来说，他仿佛他们的眼睛一般，人人都仰望静候他的指教。但现在他尊荣尽丧，连年少的人都戏弄他，而连当初这些人的父亲甚至不配站在看守他羊群的狗中。现在他这么痛苦可怜，他们却吐唾沫在他脸上，肆意攻击他。约伯自称是个为上帝献身的人，并请求耶和华审判他。约伯并请指控他的人在他的生平事迹中找出他的罪状来。约伯的这段辩词使在场的三位朋友完全都沉默无语了。这时以利户开口了。以利户是亚伯拉罕的远房亲戚，约伯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以利户一直在场倾听这场争辩，他觉得受膏的人会有更多知识，因此在此之前一直只是倾听，没有开口。然而使人真正明白事理的不是年龄，而是神性。当听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辩论到这里时，以利户向约伯发怒了。他看到约伯的自以为意超过了以上帝为意，同时他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更为恼怒，因他们愚昧无知，竟对上帝妄加断言。以利户的话情辞恳切，他首先承认上帝是造他的主，然后他指出约伯没有摆正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无需一一向约伯答辩，但约伯却妄图与上帝争辩。以利户促请有智慧的人听他的话。约伯曾说，人谨守忠诚是徒然的。以利户便指出他的错误，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上帝行事大公无私，约伯却过度强调自己的公义。约伯因没有知识 而不自觉地鲁莽发言，而上帝却是约伯表现出长久的忍耐。以利户论及上帝的伟大作为，并述说他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他提醒约伯要留心倾听和思考上帝的奇妙作为，要记住上帝的壮丽荣光和他那令人生畏的威严，都是人所无法测度的。耶和华关心一切敬畏他的人，但不会顾念那些自以为心中有智慧而不能保持谦卑的人。这时候，约伯再度请求上帝回答他，神的真实形象，人不配看见。于是，耶和华以旋风形式降尊，威严地回答了约伯。上帝向约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他体会到人是多么渺小。我创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一切均是在约伯出生前很久就已发生的事。耶和华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多个问题，他提及地上的海洋、云彩的衣裳、清晨、死亡的门、光明及幽暗。你因为当时已经出生，因为你日子众多，就得以知道这些事吗？此外，诸如暴风雷雨、霜露冰雹、天上的众星、闪电、云霞，以致各种飞禽走兽，又如何呢？约伯谦卑地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耶和华吩咐约伯要正式争论，约伯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观点错误，承认了自己曾说出无知的话语。他现在凭悟性的眼看见了上帝，于是在用于缓解病痛的尘土和炉灰中忏悔，取消之前的无知话语。这时，耶和华责备以利法及其他两个朋友以虚妄之言论及他，说他们必须献上祭物，并由约伯带他们祷告。然后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加倍祝福他。于是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的朋友都带着礼物回来与他修好。上帝把加倍的牛羊、骆驼和母驴赐给他，并让约伯再获十个儿女。此后约伯还多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最后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当约伯将要死亡时，上帝连续他，差派使者说，赎救他免下名坑，我已为他的性命得了赎价，让他的肉比孩童的肉更嫩，让他回到他青春之日。从约伯的故事可以看到，上帝慈悲于人，但不拘囿于人的感情和观念中去慈悲于人。人敬畏神，不等于这个人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做到神所颔首的完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会造业，而业力只有通过受苦才能消减。并且还有人类意想不到的原因，比如约伯故事中的撒旦挑战，神的容许，让好人遭受痛苦。人只要能坚守对神的敬畏和忠诚，无论过程如何，最终必然得到与自己的品德相配的赐福。有人说自己是无神论，那你相信福报吗？相信许愿吗？相信老天爷的存在吗？其实不相信也无妨， 只是不幸而造成的后果还得自己承担。宇宙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有人不信而消亡。有人说，我只在意眼下的舒适与幸福，临死就太晚了。其实当人真正了解到人死灯灭是谬误时，就不会因为梦中所见而丢弃醒后的现实。黄粱一梦的故事广为人知，因为它讲出了人生的一个真相。约伯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您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